今天是学习解释密经第七天，也是最后一天。我们争取上午把我们这个讨论答疑我们争取结束。现在直接咱们就开始。刚给我还没看，我那刚看了第一个，那个我们就按顺序来。原成实性是否是空性的一名没有问题，因为原成实的定义就是说五蕴皆空，是不是啊？它就是那个空的性质，空的规律。哎，就是说我们面前一切法的这个本质特点是什么呀？就是它根本不存在，看着有实际上没有，是骗你的。韩老曾说两者相等，我看世亲的社论时也将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讲了这个所有的无为法，大概佛经列了有二三十种名字，全是划等号的。所有的这些名词都有狭义的广义的解释，都有遮权的表权的定义。哎，不是说这个有那个没有，没有这样的。哎，你都一样嘛。你看这些说空性，空的这个真理，空的这个特点，空的这个真理，如果没有真实存在的东西，哪里会有真理呢？是不是啊？你如果说你广用哲权说空性是什么，空性就是梦里东西都没有，如果只有这个就把它说为真理，世界上根本没有真实的话，哪里会有真理？是吧？真理是从真实存在的东西里头总结出来的理，没有真实你能总结出真理来啊？是不是啊？哎，所以这个就是所有无为法的概念全部都划等号。哎，都有这个就是狭义的，就是那个遮权的定义，就是说它不是什么，也都有它是什么的定义。只是在这个各个经论里头呢，大部分用的是那个遮权定义。为什么？因为遮权定义对我们凡夫来说，这是我们念的咒，这是我们最重要，要想醒就得念这个。它真实里头没什么，因为我们犯错误了，前边现在我们是纠正错误。如果我们要是没有错误，就像佛菩萨一样，那就是有什么看什么，没什么就看不见什么，是不是？哎，我们是犯错了，无始以来被这个实际上也是被自己骗了。你说我是被这个老师骗了，你当过他老师，对不对？轮回里头无始时来，所以这是我们共业。哎，你骗我，我骗你，最后大家都信以为真。哎，都有责任。像这个说世界是谁造的，这个我们命运是谁造的，现在学了唯识知道谁造的了吧？你自己造的，你自己造的你自己的命运，你造不了别人的命运。说我骗他，我说一句话，那得他也有邪见，他觉得你说的对，他才能熏到他的记忆里头，他才能升起他的梦。所以你就是你的上帝，世界谁创造了世界？你自己创造了你自己的世界，你自己在塑造你自己的命运。现在你正在继续塑造你的命运，你是继续上当受骗，继续在这烦恼痛苦轮回，还是说有人告诉你们说了，你梦醒了就没有这一套灾难。哎，你还可以去渡别人，你信不信？哎，不信你就是轮回。哎，没有头还永远醒不了。哎，你信了呢，你就有一条真正解决的路。第一个回答完了啊，就是说你像四种原成实，所谓空性也有四种空性。哎，这个名词意义完全相等的，只是说你用。再一个就是说，我前边也强调了，这个遮权的定义跟表权的定义不是两个东西，说的是一个东西，是不是啊？都是那个真实。遮权是说那个真实不是什么，它还是依那个真实说的，是不是啊？三界唯有心不是你心里头放出来的电影里的山河大地男女老少，这不是说不是山河大地，那不是还是说那意思，那是什么呀？还是心吗？他俩两句话说的是一个东西，都是说的三界唯有心，只是一个呢直接说， 真实是什么？三界为有心。一个呢，就是不直接说，他说你不是什么，哎，你把那个不是的都排除了，也就知道什么是真实了，哎，就好像那个什么排除法似的哈，你两种方法，哎，就跟那个说你什么叫正常，什么叫健康，哎，你也可以描述一个健康，你比如说我健康不健康，然后大夫也可以说你啊，把你这个毛病改了，把那个治好，哎，你这就算正常了，就算健康人了，哎，这是说的都是你，所以这两个定义的是一个东西，都是真实，只是表述方法，哎，不一样，角度不一样，一个说不是什么，一个说是什么。下一个问题说，为什么要反复说这个圣义谛跟诸形象非一非一？我们说了，这个是法跟法性的关系哈，说。首先说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说过，其实包括世间，包括佛法，包括所有的知识，都是在解决这个矛盾。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认为面前存在什么法，你一定要去认识它，找出它这个法理的运行规律来，找出它的那个真理来，然后你才能够就是正确的来这个利用它，是吧？达到自己的目的。哎，法就是你认为面前有什么，法性就是你认为这个法有什么属性，有什么特点，有什么规律，哎，里头藏着什么真理。科学家世间人不都是这样吗？就是说这个法跟法性的关系呢，就是我们人类，哎，生物包括动物一生就是研究法跟法性的关系。你看这动物也是，他首先要看他周围什么环境都有什么东西，是吧？然后他要认识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性质，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然后找到这个法性里头包含的那个属性，哎，规律、道理、真相、真理，他才能正确的是利用他周围这个环境来为自己服务。所以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然后就是说这个，就是说世间人都是在研究法跟法性的关系。说佛为什么强调非一非一，就是说本来我们那个世间人研究啊，这个世间一切不管是法跟法性，还是两个东西，还是两个真理，所有事物之间的关系，它有一种基本的分类方法，就是这一类是一个规律呢，还是不同的规律呢？这两个属于一类东西呢，还是不同类的东西？这是很重要的判断。如果你连类都不会分，那你对着万物你怎么总结规律啊，是吧？他这个总结规律就是说啊，这个是一类，这个是一类，然后你再研究这一类的规律，它跟那一类不一样，就是研究同义问题，哎，就是两个法是相同类还是不同类。佛为什么反复强调，其实就是说什么呀，你说什么都不对，真正的真相，真正的规律，真正的那个真理是什么呀？是你说同也不对，你说异也不对，那怎么对啊？你全不对就是对，哎，你把你面前这个全都消灭了，你就才见真实。人们不知道这个，现在知道为什么强调非一非二，就是告诉你说五蕴皆空，你梦里头都是假的，你说什么怎么分类都不对，你说它是同类也不对，异类也不对，说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呢？因为根本你把环境就给观察错了。你首先说梦中有什么法，你就给搞错了，是不是啊？我们说了，你法你才能研看到法，你才能研究法那个法性，是吧？你才能抽出规律来。梦中的人一看，首先说面前有什么呀，就搞错了，是吧？他在梦中什么都没有，但是他认为有物质。好，就开始研究物质的规律。我们的科学家干的就是这傻事儿，是不是啊？哎，佛说你说它是什么物质客观存在？哎，唯心说是心是客观存在，什么他那个心都是我们凡夫理解的啊，都不知道梦外还有心，都是凡夫，他就认为我这个精神活动，哎，是真实存在。佛说你怎么分类怎么说，哎，都是错的。所以强调我们凡夫说的一切法，一切法性总结的全是错的，目的是什么呀？就是告诉你 面前是假的，什么都没有，你甭从里头找规律，哎，应该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核心老是这一句。所以这个就是，所以说呀，你听懂啊很不容易。你看这个提这个问题啊，其实都是没听懂，是吧？咱们讲的时候也讲了，为什么说非义非义？因为你凡夫怎么说都不对，哎，什么观点都不对。为什么不对？你把前提搞错了。梦里没山，你非说有山，你然后去总结山的规律，那后边就甭扯了，那肯定是错误的，是不是？哎，所以为什么强调啊？因为这在给你念，没有五蕴，没有十八界，念心经，念金刚经了。科学，什么科学道理、时间法也是非一非一啊。他否定自己啊，他就是啊，一个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真实的存在都是一类物质。是不是啊？哎，物质再去分类，哪有非一非一？哪有自己否定自己的？所以没，所以说一开始啊，你先把这个，你咱们为什么要求这个参加学习班的要先至少听过《心经》《金刚经》？你先知道佛说这是梦，说这是没有梦醒了才有真实，先把这个意思你搞明白，是不是啊？你像这个就根本没搞明白，认为就是佛法跟世间法都一样，是吧？佛法是什么结论，世间法也是什么结论，那你还用得着学佛吗？你就学世间法就行了，是不是？根本的道理都不懂，世间跟佛法的那个，佛法跟世间法的区别都没看出来，就是连世间法全是梦，什么都没有，说什么都错。哎，必须从梦中醒来才见真实，真实是凡夫梦中凡夫想象不到的，就这个最基本的道理这都不知道。佛法跟世间法是划等号的，是不是？你所以你提这个问题就是伪问题，我给你回答有什么用啊？是不是回答了跟你也没你还是什么呀？就是说你靠这样就问这些伪问题，我天天给你回答，你就能把佛法问明白啊？所以学佛最快的方法就是什么呀？就是听佛说，你就心经，佛说这句什么意思，哎，听金刚经，一个一个经听，这是最快的。哎，佛讲法是有教材有次第的。哎，为什么要说阿赖是执受根深器见？这个呢古义里头就没有，这就是你自己学了其他的，哎，然后跑到这来问。我们这为什么不受这些干扰啊？就是说我只学五位圣贤的。哎，然后有人说这个瑜伽师论里头也有这个类似的话，这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说这个经论是怎么来的呀？经论是佛当年说了之后当场听到的弟子然后背诵出来，然后过一段时间呢大家还要聚到一块再背一背，看看谁忘了哪一段，谁多，有时候人会这个记忆，大家知道他听的是那样，他在复述的时候就变了，是吧？有时候他会把那个经常自己考虑的一段他误以为是当时听到的。哎，他是这个是为什么他们还要集结啊？哎，集结的时候就是说你这段佛没说过这一段，你记错了。哎，佛还说过那个意思，你忘了。你想当时听佛说的人都会发生这个问题，然后慢慢后边一代传一代，我们做过那个游戏，是不是？你一拍人，你悄悄告诉他一句话，传到那个对位就不知道什么，不知道说什么了，哎，很正常。所以说你更何况后边的弟子啊越来越看不懂，哎，越来越看不懂，就记那个声音，是吧？就记那个词儿。哎，佛刚入灭，阿难还在，这是阿难是集结的这个主角，是吧？他被经别人来挑刺儿。阿难还在世的时候就有老和尚教弟子把佛的那个诵的就教错了，为什么呀？他没听懂，他听了个音，他听成另外一个词了，是不是啊？哎，那个大概意思是说，一人活一世不见那个佛说的诵旨，不见生灭法，因为那个小乘成人面前的缘起是真实有的，是生灭的，无常，这是苦，哎，你要远离这个苦，你去入涅槃。若人活一世不见生灭法，不如活一时得见生灭法。 不如你朝闻道夕思可矣。哎，为什么？你这辈子见到真理了，哎，你知道怎么修行了。结果老和尚听，他就听错那个词儿了。这个翻译问题啊，你不要追那个翻译，你梵文词儿肯定是相这个就是音相近的，他听成另一个词儿。但是你对到这个汉文，他就结果汉文翻译就什么呀？若人活一世不见水老鸭，嗯，这个不如活一时得见水老鸭。他这个这翻译啊，他有可能就是你得跟那个押韵是吧？他就表示出这意思就行了，就是他听成了另一个词儿。结果阿难从这儿过，那边小和尚说：“阿难说你们背错了，这是不见生灭法。”哎，小和尚赶紧回去问老和尚说：“阿难说我们背错了。”老和尚说：“阿难老了，糊涂了，还记错了。哎，你就按我的读。你看，这背经的人还没走就传错了。你想这后边越来资质越差，越来什么各种语言还翻译弄，传到2500年之后是吧？传成什么样？”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经啊，这个就经过多少人口口相传，然后后来记录下来抄是吧，哎，里头免不了有这种现象，就是什么呀，哎，这个人这个记得丢了一段，这个人记错词了，这个人后边还有人呢，就是他觉得这一段这个应该再说明白一点，哎，他说不定他给写个说明，说这个地方这个就是指的这个什么啊，他因为他知道，哎，他会加一个说明。所以后来这个经论呢，不是绝对的当时的佛说，记住这是个很简单的技术性问题，是不是啊？他后边抄经的人可能抄错，可能抄漏，也可能加东西。所以瑜伽师地论呢，里头加已经加进去一些不多，就是新意的东西，哎，就是后来新意的概念。但是佛没说过什么叫新意，注意啊，什么叫古意，它是以时间基本上以时间划分，就是在一直到世亲，到世亲所有的学生除了一个学生，他们学的都是古意。这个之前就是弥勒说的，无着说的，这个佛说的，加上世亲的解释，还有世亲大部分学生，绝大部分学生的解释，全是古意。他的一个学生叫陈那，创造了新意。什么叫新意？就是佛菩萨的经论里头没说，他自己理解出来的。他根据他说佛说这个意思啊，应该这个我说的这个也是对的。新意就是佛菩萨没说，是他新创的。哎，他觉得这样说呢，能让当时的人听懂。说那他不创新意行不行？不行。为什么？因为人们的资质越来越差。你想说解释密经，解释密经法会人懂。佛说舍大乘论，就不是舍大论大乘经是吧，哎，他肯定当时人大部分吧，也不是全能听懂。可是越往后这个人呢，他就听不懂了，资质越来越差嘛。为什么有正法相法末法？就是因为投胎的众生根心差，是不是啊？哎，差了就是看不懂。你看现在末法很明显，心经这么简单都看不懂，告诉他一切如梦他都不信，是吧？哎，越来越看不懂。那你说我就说佛说的这个，哎，我就不增加新的解释，那是不行的。哎，所以呢，一个是这个新的解释，不光是说你要用当时的语言，用当时的名词，用当时流行的这个法来讲，不光是这个。思想也是，他不能一下接受唯识无境了，你就得这个就是降低点标准。你像这个你他不接受大乘，你就得讲小乘是吧，就得说法是有的是吧，哎，他不接受了，你就得降低标准。就是这个降低标准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了义说少一点，先这个他懂的那个不了义的多说一点，要增加不了义，增加方便接引的台阶。所以越往后必然发展出新意来，哎，你得接引这个原来佛在世的时候那个众生弟子那个根性好，他不提那么低级的问题，是不是啊？哎，你现在他就提出来了，哎，你就得怎么样啊？接引新意，最重要的新出什么意来，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后来的众生啊，他就不接受唯识无境，他说这个物质这么真实的存在哈、啊，这怎么可能没有呢？你这唯有识肯定不对。哎，这个陈纳呀，还有他后边的这个弟子，就是他创的心意，然后后边发展出来这个心意，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说坚决认为物质存在哈、啊，我给他先来个方便说法，什么方便说法呢？他，你看他怎么，咱们这个问题很简单，他就说，你这后边要是不真实存在一个桌子，我怎么能看见这个桌子反射出来的颜色？他认为后边一定得有个物质。然后这个陈娜呢，就是说服不了他，你要说你这是种子，哎，你那个根本不需要有物质，你就能看见桌子、人、山河，因为你有这个胶片，你就能放出电影来。他不接受，不接受。陈娜想个什么办法啊？他就说呀、啊，这个阿赖耶识啊，我们的心能造出一个气世间来，哎，这个气世间呢，就是那个物质，但是这不是你说的那个，就是无始以来不知道谁造的自然有的物质，不是那个。他说就是我们心阿赖耶识造出来的，哎，这个物质，那个凡夫也承认物质我看不见，是吧？哎，我只能看见物质的反光。哎，解决了什么问题呢？他相信了。哦，原来那个客观存在的、没有道理的、自然有的、你讲不出原因来的那个物质不存在。原来我们心就会造物质。哎，我们心能造出一个物质世界来。哎，我呢一看这个心造的物质世界，我能看见颜色声，接受了。哎，心造出一个物质世界来。然后呢，我们看这个新造的物质世界，哎，这个都解释通了。哎，他说唯识讲的对，哎，有道理，没问题，都能解释通。但是说就这样行不行？这样不行，你空空空，你还有一个，就是世间还有真实存在的东西，是吧？我虽然看不见，哎，但是他能让我看见，看我敲他，他响，是因为我敲到物质了，是吧？哎。你这没空彻底，你到从梦中醒来的时候，你还得把这个新造出来的这个物质世界怎么样，还得空掉。哎，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你才能照见五蕴皆空。所以是接受唯识的人多了，但是接受的唯识不是了义的唯识，是方便说的唯识。但是你不这样呢，就没人学了，是不是啊？越往后就没人学了。所以呢，这个心意主要就是说阿赖耶识能生出一个相分来，这个相分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这个物质世界。哎，只是它跟我们凡夫定义的物质世界有什么不同呢？作用什么完全相同，只是来源不同。我们科学家不知道物质世界从哪儿来的，是自然有的。哎，我反正我生下来它就有。哎，我也不知道它从哪儿，这自然有，是吧？天生的。这个唯识讲的这个是心造的，你既然心能造，你心也能灭，是不是啊？你心能生东西，你用正见，哎，你也可以把它灭掉，是吧？只不过是他这个正见呢，不是了义的正见，方便说的正见，所以他最后还得，他信了唯识之后，他还得把这个方便说变成了义说，才能真正从梦中醒来，是不是啊？哎，但是这没办法的事儿。现在知道了吧，心意是被迫发展出来的。所以这个我们这就规定什么呀，你要学心意，你说心意的多了哈，你就去学。我们这是学了义的古义。哎，你那个来这儿啊，你就学古义，学心意不用来我们这儿学，你来这儿你也甭提那个。哎，我们就是学古义，就学五位圣贤的，是吧？经论直截了当，我们不绕，不走弯路。哎，所以说呀，进这个门的人不容易，你根性得好。哎，根性不好的进不来，他不信这个，一听就跑了。哎，这个末法里头有这么一个直接讲了义的，直接讲佛说了义经，还一字不变的，佛说什么就解释的清清楚楚的。哎，在末法里头出现这是很不容易的，你也就知道你能听懂这个是很了不起的。末法里头，正法你看就有，那佛刚入灭是不是还是正法呀？是不是啊？正法就有人把佛法传错了，就讲错了，是吧？你末法里头还有人知道正法是什么？哎， 所以大家呀，不要自轻而著，这个时候不要自轻而著，就是跟这个邪见比，你要相信我看懂佛经了，你这一个字一个字对，是不是啊？你看看佛说是不是这个意思，你能判断出来。哎，我看跟邪见比，我们要自重，我们就是第二种人，哎，就是这个马上要证空性的，我们比不上，是不是啊？玄奘法师比不上，但是我们比那个光读懂般若经的三四五六，就是我们就是有正见，哎，好，这个解释了啊。所以你不要拿那个信义问题来问。再一个就是说，现在有一些论里头啊，那个甚至有些经里头，你比如说那个净土经一开始流传的那个叫到末法时期所有法门都不行，唯有净土可以渡人，是吧？那个很流行的一段到处贴，实际上是什么呀？是祖师看那个无量寿经的时候，他在这个旁边啊，他加的字儿，哎，古代那都是抄的经嘛，都是毛笔抄的，他觉得他是这么个理解，他觉得到末法呀，众生都根性都不行了哈，你想什么开悟，想证出地不可能了，哎，佛说了，你末法没有证出地的，是吧？所以呢，他就说，那末法呢，只有念佛了，是他的一段感想。借这个本子抄的人就不知道，哎，一看就以为是经文，就抄进去了，然后就后边就传，说是佛说的，哎，所以这个很容易的，你比如说抄经，抄，他一翻这类那个纸粘是吧？那个毛头纸一翻，两页过去了，接着抄，这个后边发现很多，是不是？一看这接不上啊，到时候跟别的经一对，这丢了一页，这都是可能的，是吧？哎，所以来这儿啊，我们就是按我们摸索的这个路子，这是学佛最快的路子。你看有的师兄几个月刚把那个主要经论听完，哎呀，为师悟净清楚得很，多快！你弄上一大堆方便说，非要拿方便说跟这儿来这个混，是吧？哎，干扰你的那个得正见。下边啊，圣义地无自性性，凡是言说的都无性，为反复说这个。凡夫不承认啊，凡夫说凡是言说的都指着一个真实存在有自性的东西，是不是啊？你连这道理都没看懂，你这差太远了，是不是啊？所以啊，初学不要问问题，我给你回答了有什么用啊？是不是啊？哎，你得至少是先把那个说唯识无净的大意看明白哈，你问问题才问到点儿上，是吧？问到真东西上，才能真帮助你。三自性三无性道理很好懂，也很简单，所有唯识经典都是这个，实在体会不到重要性，这不用回答了吧？还很简单，是吧？心意唯识为什么不提空性？这更胡扯了。心意唯识怎么不提空性啊？你要说心意唯识不提空性，你看没看心意啊？是不是啊？心意所有的主要原则主要观点唯识无净什么全跟古意一致，只是在这个一些细节上接引这个愚痴众生多增加了一些低级的，就是在低级阶段增加了很多接引的那个台阶，是不是啊？你它的主要原则什么都是依据的那个古意的那个经论，是吧？都一致。所以啊，咱们这就是好，这就是回答完了啊。你体会体会，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老在那个群里说，有的说你不让问问题，让我们进群干什么？让你听经来了干什么？来干什么来了都不知道。让你学佛说看听听佛怎么说的，是不是啊？让你学佛来了，让你在这啊跟人聊天来了，跟人吵架来了。你没学佛说你懂什么呀你？你不就懂邪见吗你？是不是啊？你没有正见的人都是邪见吗？就拿你是邪见跟我们吵，我才不跟你吵了，是不是啊？你爱信不信，爱学不学，是吧？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是不是啊？我们够容忍的了，哎，先提醒你，然后禁言，不踢出进去，你来这儿，你不学，你捣乱，是不是啊？你非说你邪见对，我说服你干什么呀？是不是啊？那众生是全世界人都反对我们，是吧？我理他吗？我 我顾不上是吧，我这一辈子这几十年这时间短得很，这一辈子能不能学懂是不是、啊、能不能巩固，我没把握，我没那功夫是不是、啊、我还没得证件了，我去说服你我也没那能力是吧，我怕你行不行啊是不是，也就是你看有好多师兄一进来，哎呀这这么多好材料啊，这材料都有我赶紧听啊，白天晚上听，这是什么呀，质质，我干什么来，知道我学佛来了是吧，到这一看这儿的肯定都是佛说，学肯定没错，哎一看呢这个讲得又清楚，那还不拼命学呀、啊、是不是，有好多不是来学佛来了，来抖威风来了啊，你们有实修的吗，啊有正出地的吗，以后这一类的一律踢出去他不是来学佛来了，他来这个弘法来了，哎他来教育我们来了，我们听佛的，我们听你的呀，哎一边去、哎、好，下边接着来啊。眼前学习最重要的是空五蕴，对于佛给我们安利的真心的模型没有必要扣得特细，对，知道有个真心五蕴空的就见，对，这个态度对是吧，有的人就是犯这个错误，哎你得给我说清楚啊，你这个心是多少个，是怎么回事，你说不清不出，这个我不学，不学就不学是不是啊，啊提的这问题就是一个混蛋问题，你是梦中人，我怎么可能给你说清楚你醒来看见的是什么样，根本不可能的，问题就提错了是不是啊，哎你不学就拉倒，不学就走，我跟你说不清楚，哎，请问学了为师如何知道生活中的无常，仅仅如梦观遇到的问题也不管不问嘛，哎这个还有点意思，首先说为师不指导你这个无常，为什么呀，因为那个为师认为梦里没有无常的，无常就是没有常不变的，都是变的，为师就认为梦里没变的，哎也没变的也没不变的，什么都没有，所以那个这就是没学懂为不这个为师才会问出来的问题，但是他问的这个意思啊很多人问过，哎仅仅做如梦观遇见问题也不管吗，哎这个问题他的意思在后边，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就是说这就是那个前头也提到了，就是说有人学的就是觉得这面前什么都没有，这干什么也没意义，哎这个没有目标了是吧，没有动力了，什么也不想干，这个呢是理解对了梦中什么都没有，但是没理解对三界唯有心是吧，就是知道什么是没有了，就好像那个学懂般若经了还没学懂为师，你面前是梦，梦里头是什么都没有，但是这个梦哪来的呀，是你的心时时刻刻放出来的电影，哎，你有这样的记忆才会放这样的电影，你有错误的邪见的记忆才会让你受这些罪是吧，这个六道轮回烦恼痛苦，哎，如果你真的是相信是梦了，这就是一开始啊，这就是过渡阶段，如果你真的相信是梦了，你会没事干吗，你有真事干了，原来干的都是假事是吧，现在有真事干了，如果真的相信这是梦了，你高兴了，你借的债也不用还了是吧那个什么什么都不用操心了是吧，这地球什么温度升高了怎么办啊，什么太阳爆炸了怎么办啊是吧，你都不用管了是吧，哎你知道正经事该干什么了，哎你就从梦中醒来就成功了，哎就得到最大幸福了，最高智慧了，有正经事干了多好了，所以这就是那个刚看懂啊梦中没有会产生这个，你接着听，接着听就告诉你说啊，哎你就修这心情了，只有心就修心就行了，修心怎么修，注意啊，修心怎么修，说我就在屋里做如梦观，就学佛经就听也可以，哎但是你在梦里头呢，你没醒，你还得这个就是吃饭是吧，你原来的坏习气嘛， 你坏心就好像那个戒烟的人一样，一戒了这人就戒毒的是吧，就打滚啊，受不了。哎，所以戒烟的人呢，那个戒毒就得强迫了，因为那个太难戒了哈。戒烟的人其实我赞成啊，就是采取什么呀，过渡性的戒烟。哎，就是你今天一包，哎，明天我减两支，哎，后天减两支，不知不觉的他那个身体的那个需要量就减少了，哎，很自然。因为什么呀，我爸爸就是这么戒的。哎，当然周围都监督他是吧，那个然后后来弄得他呢，有一天他想不起来，因为他那个身体就是咱们说习气减轻了是吧，哎，他偶尔一天他就想不起来，哎，慢慢两天想不起来，慢慢哎，我觉得这样戒，因为年龄大了你自特别强迫他也不好。哎，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修行也是这样道理，说养成很多坏毛病，哎，那个本来不用吃饭，人身体都没有是吧，哎，我养成吃饭坏毛病了，咱们慢慢改，哎，咱们少吃点，哎，咱们晚上减一顿，哎，实际上对身体很好的。这是打个比方，其实你在这吃多少没关系，不得病就行。哎，打个比方就是说梦中的这些问题啊，你不能不管不问，如果不管不问你说我就躺在床上不动，那你也就活两天了是吧。哎，就是你慢慢改这个臭毛病。哎，就是还要吃饭，说这个不吃行不行，那印度那老头不是七十多年不吃吗，也行。哎，你不必追求那个，你不吃有什么用啊，那老头有什么用啊，是不是跟我们吃饭的不一样，你还不活几十岁还得轮回吗是吧，那没用。哎，就是你还要管问，管问的目的就变了。你现在管问的目的是只要够保证你修行的条件就行了。哎，你看这多清楚是吧，你不能弄得我修不了行了是吧，饿死了那不行。哎，现在目标明确了吧。哎，你有正经事干了，你但是你得改坏习气的时候啊，你得这个控制这个程度，不能我一下就断了。哎，我要这控制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我能够修行。哎，还要管这个。哎，你可以这个亿万财产你可以不要是吧。哎，什么什么问题你可以放下。哎，实际上就是你说有的人说借债不还了。哎，其实没债是吧，就是他认为你欠他债，你认为你欠他债是吧，就是个邪见。哎，你就说点话你就消失。哎，你就去那个做如梦观，就是学佛哈，到最后你梦醒了，你把他也唤醒，那叫还什么债啊，他还不清你这债是不是。哎，总的就是大意就是这么个大意啊。我们再接着来空，我们听了很多老师的录音，以上可能都能打通，但信的程度可以各个不一，请问老师什么时候什么机缘把这坚信的。首先说呀，理上可能打通，现在实际上理上都没打通，因为现在他根本不承认空，要是空他就打不通了。现在都是说这个空字啊，不是没有的意思，把它颠倒成有的意思，空不是什么都没有，空是什么都有，颠倒成有了，我们理上打通了。实际上是你把那个佛法灭了，你把佛说的话给改成凡夫邪见了，只有的邪见了。学了你这个理之后呢，我们跟没学佛的一样是不是啊，你就是多了一句话，说佛说的什么意思啊，说佛说的就是我们这个意思是吧。哎，我们说五蕴有，佛也说五蕴有，观音也说五蕴有，都颠倒成这样了，这叫打通吗？这叫颠倒佛说是吧，叫毁灭佛法。你这样讲，世界上还有佛法吗是不是啊。哎，就知足夺了一个罪，什么呀，你说佛法就是我们的邪见，只夺了一个谤佛谤法的罪是不是啊。哎，以上没打通，信更别贴信了是吧，你就信五蕴皆有，你信什么呀。哎，什么时候什么机缘百分之百的信的，第一步你首先承认佛说的空就是空，佛说无就是无，佛说这个梦中一切法空，就是说梦中就没有东西。你首先得这个，这叫什么呀，理解哈，就是解，你得正解。 哎，如实正解，这还没信了是吧？你先看懂这个哦，佛说的是，我们这是真的是梦啊，这个里头真的什么都没有啊，五蕴真的没有啊。你这先是理解，连信不信，说那什么时候能信呢？你多学经论是吧？哎，佛可能说一个大纲，哎，菩萨就给你讲的细了，是不是啊？论里头，哎，你学这个真正符合佛说的经论，你多学，慢慢慢慢就信了，不学信不了。哎，信，注意，我们说信是哪来的？我们佛教流行一句话叫“信未能入，智未能动”，就是说，你要是不信佛，你入不了佛门。哎，你入了佛门之后呢，你那个一学，哎，学智慧，你能完成任务了，哎，能这个处理生死了。说这个信是怎么回事？人们就理解，好像这信好像就是没道理，是吧？你一说这个人他就信，好多是这样，一听佛法高兴不得了，一到寺里头激动的不得了，哎，见了佛就特喜欢喜，哎，一见就信，哎，有的呢怎么都不信，哎，你信了这个家里人就不信，啊，跟你吵了一辈子就不信，哎，所以这个信好像人们说这个信好像没道理的，有没道理的事吗？没有，信是怎么来的？就是那个智来的，就是你前生你听佛法的这个道理是吧，你觉得哎，你一开始最就是说我们说了这个佛法都是别人告诉你的是吧，哎，佛法都是佛入门告诉我们的，我们肯定有这个就是说第一个佛告诉我们，哎，我们那个没接触佛法，这个时候有人告诉你佛教道理你会信吗？不可能，你刚接触佛法根本没听过哈，听明白意思都不容易，这个时候不会信。说后来为什么这么多人信呢？肯定是好多佛菩萨的化身跟你啊反复说，哎，用各种角度说，像颜色呀、字体呀，各种角度说说，熏习的多了，你就觉得哎，这点好像还有点道理，那点还有点，慢慢慢慢是不是理解的多了，然后有一天你觉得佛说的有道理，哎，比别的说的这个道理更通，你信了，这样你再投胎看到佛法，你才会有那个信的那个感觉，信的那个种子是吧？有好多人一进寺，好多人就是到那就哭，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哎，为什么呀？就是一看这个景象，一熏到这个种子里头，种子里头响应非常强烈，是不是啊？我经常举例子就是叫异乡遇故知是吧？哎，在老远的地方碰到一个老乡，你一看这个人的形象，一进去，他立刻那个搜索能力非常快哈，立刻搜索到这个形象周围的种子，一下把家乡的那个好多事情，非常熟悉的事情想起来了，百感交集，有高兴的，有不高兴的哈，百感交集，就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是不是啊？哎，你那个学佛到寺里哭也是这个道理。一下就是好多那个多少生的那个记忆感觉汹涌而至，哎，就控制不住了，哎。所以啊，信是哪来的呀？是智来的。哎，你看啊，信未能入，智未能度，这是这一生，是不是啊？你不信，你进不了。你忘说信哪来的呀？就是那个你智。佛法的智慧，哎，给你多熏的，哎，觉得有道理，你才信。这两个是互为因果的，哎，你信了佛是好人，哎，你还不信佛是真理，哎，你信了佛是真理，你还不信佛是最好的真理，是吧？这个提高信的提高靠什么呀？还是靠理解，是不是啊？哎，解跟信解，这俩是循环的。谁在最前边？解在最前边，你想是不是？你听别人讲道理，你信了这个道理，你不可能说我从来不信佛，我就嘣一下就生了个信，不可能吧？哎，解是核心，这个信是解到什么程度，这个东西我一看就信的一个阶段性的结果。现在搞清楚了，信解等于解释整个过程。信只是到一定程度呢，这部分我就不用从头说了，一看这个道理我就说这肯定对，哎，你比如说他学了小乘了哈，一看小乘就 没问题，这是佛说，哎，真理。但是不信大乘，是不是？你大乘怎么信呢？还得大乘人给他怎么样啊？熏熏熏，是吧？就跟那个大雁塔似的，哎，一件事儿把他震惊了，这真有菩萨呀！我说了一句话，菩萨就下来了，这不修大乘哪有这样的呀？是吧？哎，这一点一点的经过事情的理解生出来的信。所以呢，什么时候坚信种子到什么时候，种子到百分之百你就坚信，是吧？佛能不能把众生度尽？为什么度不尽？然后有人说，哎，咱们那个密严经不是说了吗，阿赖耶识没有生没有灭，就是不可能说这儿没有阿赖耶识突然生出一个众生来，哎，说这有一个众生轮回轮回，然后这个阿赖耶识没有了，哎，没，时间上没有生没有灭，不是说阿赖耶识本体不会动啊，阿赖耶识本体是有为法，他能看能听能想，是吧？哎，时间上是没有生灭的，不会生出一个阿赖耶识灭一个。从这句话我们就能看出来怎么样啊，阿赖耶识数量是固定的。说那是多少啊？数字，记住啊，数字是我们人假安立的一种思维方法方工具，不是真实存在的。数字，你什么事都非要问这个数字，这是愚痴人的一个尺子，真实里头用不着你这尺子，就是你这尺子量不了真实。虽然众生是固定的，但是是无数的，就是你数是表达不了的，哎，就是这个意思，就好像时间一样，说这是什么时间的事儿啊？你的问题就是错的，在真实里头没有时间，所以我们经常那个学佛设大乘论，第一个问题，我说这个学员水平很高，刚听了第一节课，然后就上来就问说，心是哪来的？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心？心是怎么来的？那这就是属于什么问题啊？就是你认为时间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才会认为这个就是有一个开头。哎，实际上他这个问题就是个悖论。你如果问心是怎么来的，他心前边必须有时间，对吧？他就不是开头。所以世界怎么开始的，这都是那个悖论问题。哎，你问世界怎么开始的，如果他说就从这儿开始的，前边无因是吧，就等于是什么呀，你问的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因为你问世界怎么开始的嘛，他说就这么就有了，没原因没道理，那等于没回答，是不是？如果他说是怎么开始的，实际上前边讲的那个怎么开始的那个又是时间，你还可以问那个是怎么开始的，你永远问不出来。因为什么？因为时间是我们假安立的一个工具，哎，真实里头用时间，你这个尺子根本就量不了真实。所以现在知道了吧，就是说你就是需要你在梦中醒来的知识佛给你讲清楚了，有一些知识啊你是无法想象的，佛也无法回答你，他也没法拿真实让你看到，你也看不到，就是说这就是属于伪问题，就是说你安立了时间才会称出这样的问题来，你安立了数字你才拿数字去量一切，这太低级了。哎，这个就是你如果是真的有数字，那就是众生可思议了，是吧？哎，真实就可思议了。然后说能不能把众生度尽，说这怎么办啊？佛答过度不尽。哎，这就是真实的人告诉我们的。然后你就问数有一定数为什么度不尽，这又把那个就是你假案例的伪问题跟真问题混到一块了。哎，众生，你看佛说众生无数，这个意思是说什么呀？就是说是你呀，用数字你没法描述众生有多少。哎，这个但是那个说阿赖耶识没有生没有灭，又告诉你说众生不会新生出来，不会灭掉。说究竟有没有数，就是数字不能表达真实境界，这样来。再讲一下大黑球和小白球的关系，这简单啊，就是每个人阿赖耶识里头啊，无始以来就往里装种子，是吧？装记忆，哎， 这整个的一个种子就是打黑球。哎，然后那个记忆里头，这个就是记忆最强的，比如说刚训进去的记忆，你说这我们有经验，是要日间所思，夜间所梦，是不是？因为你刚训进去，它在那大海表层，所以它容易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兴奋哈，他们折腾起来。哎，再一个就是那个印象深刻的，这个是这个刺激比较强的，哎，那个或者是说什么那样的呢，容易想起来。哎，经常梦到那件事，那证明你这个刺激太强了，是吧？哎，就是还是那个说力量大的，哎，就生起梦来，那就是小白球，是吧？如果串讲一下，咱们看一下时间吧。初学半年，需要好好熏习五蕴皆空，多听多学，止杂染习惯，早日把梦唤醒，照见五蕴皆空，这不是问题，是吧？解决自信真正放逸动法。再解释一下，这没有必要，你就再听一下录音不就完了？比我现在要讲的细吧，我现在用几句话拿着讲行，是吧？这个你就再听一下就行了。你提出问题来说，我听了，哎，这一点没听懂，这样有意义，是吧？你这整个再讲一遍，现在这多方便啊，是吧？有录音再听一遍。咱们这针对这个大家，就是说我听了，哎，生出来的问题，这个对大家会有帮助的。哎，这个再听一遍，那个谁自个儿都能做，哎，不要在这再来。依他起是以种子现行组成，该有染净之分吧？对啊，你说这个梦中有东西，这就把你束缚在梦中醒不了，这你就在这杂染、污染、造业、烦恼、痛苦，是吧？这叫杂染。这个染杂染是什么意思？就是指的我们原来那个阿赖耶识心体啊，它本净，哎，装种子的心体本净。你往里装东西，你装这个跟清净本净不相应的东西，就是错误的东西、胡说八道的东西、骗人的东西，这就叫杂染，就是不正确的东西。哎，本来应该清净净净，应该没烦恼，是不是啊？哎，你弄来好多烦恼，那就是杂染，那就是污染了，弄脏了。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什么呀？就是把这些杂染的种子啊，哎，说外边有人，哎，客观存在物质世界，把这个害我们的种子，哎，现在我们就换成什么呢？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升起这个景象，是什么种子升起啊？都是染物种子升起的，是吧？哎，有人有山，都是这个染物。哎，你现在就熏回去说五蕴皆空，一切如梦，哎，结果生的时候是染物种子在那儿，到亮起来啊。等着你一灭变成什么了？清净种子了，这就转染成净，是不是啊？哎，关于生物自行性是指依他起性而说，对。你看这问题问的，再说你听录音不就是再说吗？是不是啊？哎，不要这我在这再讲，咱们再待七天啊，是不是啊？你录音就你再听一遍不就又七天吗？能讲讲古义里相见和心义相见区分，心义为什么要立相见？这个刚才大义已经讲过了，我也那个说一下具体见分相分。这个有人说社论里头不是有见分，社论里头没有见分相分这个词儿啊，哎，各有各的定义。社论里头有见识相识，然后简化为相见，从来没有说见分相分。你区分这个定义是不一样的。我先说古义里的相见是什么意思，非常简单。我们心里头所有的记忆是不是都有相？是不是？你熏进去的颜色有相吧？相就是样，是不是？你听进声音有相吧？哎，有粗音，有鸟叫，有各种有各自的相，是吧？你的感觉有相吧？疼啊，热呀，哎。你的想法有像吧？想法都是用色声香味触五个材料组成的想法，是吧？你要说话是用声音组成的，哎，你看书文字是用颜色组成的。所以呢，我们心里藏的所有的种子都有像，这个心识本体本身八识都叫相分。哎，只要你是实际存在的心识，不管是第八识、第七识、前六识，哎，只要它有体、有自体，种子有自体吧？哎，种子亮起来还现行也有自体吧？ 所以种子是第八识，亮起来是前七识。虽然体是一个，但是呢它名字不一样，一个亮一个暗，是吧？我们的心识本身就叫相识。为什么叫相识呢？它全有相。哎，说呢见识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本体啊，开始这个就是叫活动了啊，我们的心开始活动了，这个心理活动叫见分。说心理活动怎么叫见分呢？你比如说眼识开始活动了，什么叫眼识开始活动了？其实没有一个眼识，就是一堆种子嘛，然后这个亮起来，哪有眼识啊？就只有心体，没有眼识。哎，可是我们假定了，说有一个眼识，说我的眼识开始活动了。实际上眼识开始活动了，没有一个眼识开始活动。实际上是什么呢？我们什么叫眼识开始活动了？就是我们面前出现颜色了，我们说我的眼识开始活动了。我还睡觉无梦睡眠，我说我眼识没活动，这是个假案例的。实际上就是我看见颜色了，我面前出现颜色了，这叫心理活动。注意啊，我们的心开始活动了，我面前出现颜色了，我看到颜色了，我们假案例说眼识开始活动了，这个活动过程就叫做见分。为什么叫见分呢？你看我眼识活动，我能见颜色了，哎，不是见分啊，这就叫见识。这个见识叫什么呀？就叫辨别识，就是活动作用。哎，说你辨别识活动了没有？有没有辨别识啊？你看见颜色了，我就说我辨别识开始活动了，没有那个识，就是你眼前一出现颜色，我们就假案例说我开始活动了，作用，我开始作用了，心体开始作用了。哎，案例一个辨别识。辨别识不是实际存在，是什么呀？是我们的主观感觉。哎，其实我看那个讨论有一个人问，我们的主观活动这难道不是客观存在吗？你问这话都是自己扇自己耳光，是不是啊？你主观活动怎么能是客观存在呢？是不是啊？哎，然后什么是存在？你去查字典啊，是吧？就今天说的，你什么都百度一下，是吧？那都是那个叫字典上写的，都是普通常识，是吧？什么叫存在啊？客观存在才叫存在。你人看他不看他，你想不想他，说不说他，人家都是那才叫存在啊！你想的就叫存在啊！我那不说什么，我说过多少次啊？如果你一想就叫存在，那好办了，是吧？我们坐在家里想吧，是不是啊？这些就是连世间学问都没学好的，你查查字典，是吧？存在，你问我们干什么呀？那是世间学问，是不是啊？哎，所以啊，不要太狂，哎，不要来了就觉得我好像是正见啊。你学习，哎，好好学习，别来这吵架，耽误大家时间。因为你水平不高，又吵不出这个佛说来，是不是啊？哎，好，古意的相见，现在知道了啊。心识本体，自性本身叫相识。为什么？因为它里头装的全是相，色声香味触法全是相。什么叫这个见识？哎，就是它开始活动了。你开始妄想了，这就叫见识。哎，你见到颜色了，见到声音了，见到这个感觉了，哎，这一个见，把这个见闻觉知都包括，这叫见识，开始活动了。这些都是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哎，注意，这个我们很多问题产生在这儿，说这个，我这个想法究竟是不是真实存在？我现在说的这个不真实存在的主观感觉跟你说的还不一样。我说的这个呀，是指的那个心识开始活动了，是吧？哎，心识开始活动了，这是真的心识开始活动了。但是这个心识开始活动的这个你根本就感觉不到，哎，梦中人你根本就对真实是一点都感觉不到。等着你自己说我看见颜色了什么，这个全是什么呀？锁，就是你的心识锁活动的内容才展现在你面前，那个都是已经是锁了。这个能锁非常重要。有一个师兄在那儿大家讨论的时候，他就说你把能锁分清楚，你有的就是说这个思在不在， 哎，我思在不在？大家知道我思里我不在，梦里没东西吗？不是你这个肉体，不是大脑在思，哎，我不在。说思在不在？啊，来回吵吵不清，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呀？你没分清楚能锁，是不是啊？你那个真心能思维的真心，那个能思维的心在，他能思维，他在那想，他在那看，但是呢，你感觉不到他的内容。所有你感觉到的内容都已经是所思，就是你思的那个对象。你比如说啊，说我看见颜色了，颜色是能思吗？不是，能思的心你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状态。你看见颜色了就是所看，你有想法的就是所想，凡是你感觉到的都是心的认识对象，因为心感觉不到心自身。这个又是你得听经论是吧，我也不能在这又给你讲心不能自食，眼不能自见，刀不能自割，拳不能自握，是吧？我那跟你讲课我们别回答问题了，是不是？哎，你自己去听，所以不听你别问，哎，你没资格问，哎，你问了是耽误大家时间，是不是？哎，你把那个主要经论，至少我们说的那五个主要经论，中观不是中观了，般若，你至少心经、金刚经是最短的了吧？哈，你听过，哎，大意你听明白，哎，唯识你至少摄大乘论、大乘的纲，你要那个听一下吧。然后唯识这个唯识三十寸，唯识三十论，哎，这是唯识的一个教科书，哎，然后唯识二十论回答你读了这个之后产生的七个问题。至少这五个你听过，大意听大概意思知道了，然后你再问，这才就是说你是问的唯识的问题，是不是？好多问的都根本不是唯识的问题，都是那个都不是唯识的问题。所以说好，这个大家想一想啊，就是说好多问题都办在这儿，就是能所没分清，哎，说我这个思想存在不存在啊？我这个思存在不存在？能思的心一定存在，不存在你就什么都想不了，没有见，没有思，是吧？但是你只要感觉到的都是心认识的对象，哎，你比如说我有一个心，这个心能思，这两句话，这能是心吗？这就是心说的话，心说出来的话，哎，心认识的法尘。是不是啊？哎，你看见的颜色已经是眼识认识到的对象了，颜色是所，就是认识对象。记住，不管你这个认识对象说成什么，你说我说的就是那个真实存在的心，你这句话也是什么呀？在你脑子里头讲，也是在你脑子里头想的，你说不到那个心本身，因为你正在用这个心思在想，是不是啊？哎，这个道理咱们不细讲了啊。然后说这个心意的相见是什么啊？古意的相见再重复一下啊，我们八个识就是相分，啊不是相识，哎，八个识，因为它里头装的都是相，它有自性，哎，然后这个它有体就有用，是吧？它开始，比如说你无梦睡眠，我们说前六识没活动，广有前六识的体，没有前六识，其实我想一下有，那个。就是说你看到颜色了，哎，前六识开始活动了，这样呢叫这个有用了，哎，作用。注意这个作用你是感觉不到的，体用都是真实存在的，真实存在的心识的体用你都感觉不到。这个用是什么呀？是能思，能看能听能想的那个心你感觉不到，哎，它怎么真正的活动你感觉不到，就那种子现行啊，佛菩萨能看到，哎，我们自己看不到。到这个你从梦中醒来啊，没有任何障碍了，不但别人的心能看到，自己的心也能看到了，你能看到你无始以来的种子，哎。我们现在障碍就是这色声香味触，所以你得把这色声香味触空掉，哎，得把梦醒来才行。古意的相识见识，相识就是心识本体，见识就是它开始发生作用了，这两个你都看不到，你所有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全是你这八识的认识对象，全是所，全是梦中的虚妄法。所以呢 你现在就是你说这里头的物质不存在，这个梦里的精神也是不存在，因为是他是心所认识到的法尘。哎，你在里头安立心，那也是法尘，哎，那也是假安立。古意的清楚了啊，现在我们说这个心意啊。心意刚才说了，他的为什么安立相分见分，注意他不是二分，这相分见分不是二分吗？他是三分。哎，因为你严格说，古意要是说有相识有见识，这就是二分了，是吧？哎，心意不是二分，心意是三分。心意怎么三分呢？我们说了啊，本来只有一个这个相识，有一个见识，是吧？本来是古意是这样的，可是呢，这个我们众生不接受啊，世间就一个心，八个识，然后我就见到山河大地，男女老少都见到了。怎么可能呢？不接受。哎，你说你做梦，你不是就是你那个只有记忆是吧？然后你做梦不是山河大地都出来了吗？但是他不接受，他说梦是那样，他说这跟梦不一样。哎，这真的，这跟梦不一样，这真的说不通。那怎么办呢？这个陈那菩萨就想了个办法，说好好好，相识见识，哎，我中间给你加一个台阶，你就上来了。加个什么台阶呢？他就说这个每一个实体，它叫自正分或者叫自体分，就是每个实不是有自己的体吧？哎，它叫自体分，这是安立了一份了吧？就是把原来的那个叫相识本身安立为它叫那个没动，它重起个名叫自体分。一份了，他说每一个识的自体分呢，可以生出二分来，三分了吧？生哪二分呢？就是他能生个相分，他还能生个见分。哎，本来那个古意识只有相跟见，他现在呢，把相识不叫相识了，叫自体识。哎，内容没变，见识也有。哎，你没有见识，你看不到颜色了，是吧？见识也有，它多了一个什么呀？相分。注意，你不要把这个，就是不要用名词，你理解它的真实含义啊。我们的原来相识，它现在叫自体识，哎，叫自体分。它现在分是心意弄的啊，这三分，心识本体叫自体分。他说每一个识，八个识啊，每个识都可以生出两个分来，就是一个相分，一个见分。相分是什么？它能生出你客观的认识对象来。你比如说颜色啊，那个这个就是眼睛，说你的眼识啊，它能先生出一个客观存在的颜色，然后你用这个见分呢，就去见这个客观存在的颜色，你就生起一个主观的颜色。那个客观的颜色就是色蕴，这个主观的颜色就是受蕴。明白了吧？哎，他接受了，这有道理啊！你这客观存在黄色，哎，我看到了主观颜色，哎，黄色。虽然我这个黄色一闭眼就没了，但是那儿呢还有一个客观存在的黄色，是吧？然后他说第八识呢，他升起一个物质世界，它叫气世间，就是装众生的一个盆是吧？哎，气世间实际上就是物质世界嘛。他说第八识啊，先生出一个相分，哎，就是物质世界。然后第八识呢，又有一个见分，他用这个见分呢去见这个物质世界，你不就看见山河大地人男女老少了吗？哎，人们一听啊，这个为师说的很没有假话是吧？哎，信了为师了，然后就开始跟着学为师。他的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原来你古意为师，你要直接讲就是一个心。然后甭就生出来一个梦，哎，他不信，然后他不信变成什么梦，这样的好多人就学不了为师了。这个心意这么一方便接引呢，说我先第八识生一个物质世界，哎，气世间，然后呢你去看这是气世间，实际上它的作用跟物质起的作用是一样的，只是我说了来源不同。就是如果你是自然生的气世间啊，我们永远出不了轮回，是不是啊？因为它是自然真实存在的，你永远得在这气世间，是吧？真实你消灭不了啊，真实怎么能消灭呢？但是这个心意说呀，你这气世间是心造出来的，哎，你好好学佛，学佛你不造气世间了，哎，它就没了，你这不就 唯有心，正道唯有心了。多了一个台阶，接引的人多了，但是这些人学了没学到了义，还是醒不了，还得学到古义，为时无境，你才能醒。哎，现在清楚了吧？好，我们接着来。所以啊，他们在那绕圈子，现在这个绕圈子末法更差劲儿，说就说心意是就是说面前就是一塌起，这就是纯粹胡说八道了。心意说的那个就是气时间你是看不到的，那是第八识相分，第八识甚深细。心意啊跟这个就是我们古意的那个基本原则基本道理什么空性什么一点没有差距，就是低级的部分，哎，接引那个善根特别差的众生，说了很多新的接引的方便说法，哎，我们现在就是跳过那个了，我们直接就是佛说的什么，我们就直接读佛说，直接了义，是吧？你看这个佛说了，解释密经都是了圣意了义，我们已经知道佛的境界，说完了，哎，圣意是怎么回事？我们直接学的是了义，哎。所以这个就是现在就是说这个心意古意的区别，现在大家基本上明白了吧？所以啊，这个你来这儿啊，就放下那些，哎，放下那些。请问老师，如果一直学为识，而且学懂了，而且不断温习受诵，但从来没发生没发往生极乐世界的愿，也不持佛号，那么临终能不能？这个你不发愿当然不能，是不是啊？你得有那个种子，哎，得有那个，就是你连愿都没发，你这是不可能的，哎。嗯，有人说那个古书记载了，说有一个坏蛋或者有一个老人一辈子没学佛，不知道到快死的时候了，哎，来一个和尚跟他说，哎，这个你别痛苦了，这个有一个好地方，哎，你就念佛号，十声佛号哈，你一心的念阿弥陀佛，你就能升到一个啊没有痛苦没有什么的世界。说那人就念了，哎，就往生了。说你看人家没发愿吧，这就是不懂那个，就是不懂这个人不是一生，是不是啊？像那样的人，那前生不但发愿而且念佛，那净土已经修到什么程度了，就修到说你临终保持正念就走，就是你想是不是啊？那都是绝大善根，是不是啊？哎，就是一辈子没学佛，到临终了，哎，像那个我刚学佛的时候，南京就有一个老太太，90岁学佛，94往生，四念，而且殊胜的不得了。你想她前生得念佛念到什么程度？就是说这一生她造了业障，让她90岁之前闻不到佛法，哎。他烧了之后烧出来的舍利哈，别的不说了，有一条什么呀，可能是一个这个胳膊的骨，还是反正就是一个圆柱体的一个骨头哈，整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精美的阿弥陀佛的接引像，只有一点就是后半个这个脑袋这儿啊没烧好。烧的是那个琉璃，那个，就好像那个没烧到最后剩的那个一样。但是除了这一部分，就是那个逻辑呀、啊，哎呀，真是美，那个像太美了，那个韵味也非常的，那个衣服的那个线非常的流利，非常美的一个阿弥陀佛接引像。你说他修多少劫，他得留多少阿弥陀佛接引像的种子，他才能留下这么一个塑像？还神了，等着说骨灰扒出一个莲花台来，哎，说这莲花台这是干什么的呀？把那个像往这个莲花台一放，正好，哎，所以你说，你他没发愿吗？哎，说他才发了这几年，那都是极大善根，哎，造的业障也大，他要90岁之前死了就完了，是吧？哎，业障也大。哎，但是呢，终于把业障这一生消了，能够听四年这个佛法。哎，佛法也极简单，就是念佛。他在那个生前呀、啊，数次见佛， 就是老太太念念就哎阿弥陀佛来了啊，就这看说谁谁什么，哎，他们都录下像来了。因为那个这个事情比这个老太太念佛很好，全家都念佛，都帮她念，师父也帮她念，所以前边这些那个都录下像来了。哎，这没问题了吧？你根本就没有过想去的种子，那你根本就不相应啊，是吧？你怎么能去呢？哎，得发愿。身边学习禅宗的师兄很多，想起了禅宗的核心义理以及属于哪一时教法。佛没说，佛那时候没禅宗，我们只学佛说，你愿学你学，是不是啊？我们没功夫学，我们只学五位圣贤，释迦佛是吧，弥勒、无着、三谛、龙树、初地以上，哎，正道真实的这四个圣者。然后呢，世亲是加行位，马上证空性了，得圣解了，哎，他解释的佛说我们参考，哎，我们以佛说为准为准。没功夫，你研究你研究去啊，我们尊重你的研究。所以你不要在这儿违反庭规啊，我们这儿，哎，所以有的人进来就什么这个了啊，贴一大堆，你也不看看，就是你来一个地方，你看这什么地方啊，人家在这干什么呀，是不是啊？进来不看这个来到哪儿了，哎，就不懂规矩，还得慢慢消化以后啊。啊，业果因果业报用咱们这个为师怎么解释？我听之前有说因果是空的，这很简单啊，就是真正的因果有没有？有，心是吧？你造什么因，就是你熏什么，留下什么念头，留下什么记忆，他就放什么电影，这是真正的因果，决定一切的。而且唯有这个心是真正的因果，放出来的电影就是你这个。我如果说心里的这个记录是胶片的话，你放出来的电影，如果说这是记忆，你生起来的梦，梦里的因果都是假因果，是吧？梦里有人有法，你我杀来杀去争名夺利，没有人没有法，就只有心里只有一个影像，就说这影像没人，我怎么能记成有人呢？你原来看电影看的呀，看电影你也能记成，是吧？我们现在也能梦着孙悟空，是吧？那没孙悟空我怎么能梦着啊？你看看电影就能记，你原来做梦就能记，是不是啊？哎，你原来做梦的记忆它就能生梦，哎，你只要你在梦里把它当成真的，你记忆就记忆成什么呀？外边真有孙悟空，是吧？你在梦里头你就觉得哎呀，我跟孙悟空玩起来了，是不是啊？这都是这个记忆决定的，所以真的因果只有记忆，哎，这个你看到的感觉到的都是梦中的因果，实际上都是假的，都不存在的，没那个人没那个山，哎，你要是把这个记忆改了，这梦就生不起来了，电影就放不出来了，哎，所以说呢不能这个就是同就是叫决定的说因果是空的，哎，有空的因果有真的因果，哎，你得分清楚，真因果是心识，哎，假因果是心识做的梦，梦里是假因果。所以就是那个像有人说叫万法皆空因果不空，这就是自己打自己脸的，是不是啊？因为万法都不是因果吗？这是一个东西，你万法里头哪一法不是因果啊？因果不是万法里头的吗？万法就是因果，因果就是万法，等于这个话是说因果它没有它又都有，是不是就等于这样说吗？你如果说万法跟因果是两个东西，哎，有因果没万法，那你给我说说你的因果是哪个，万法是哪个呀？是不是？哎，有的人就是这个毛病，我告诉你们不要犯这个毛病啊。有的说，哎，我们学唯识的知道，因果是心里的种子现行，哎，真因果，万法皆空，那是那个梦里的万法皆空，哎，这句话是对的。你这样给人家一篡改人家原意，你说这句话是对的。听的人怎么理解啊？人家是按照这个一般人的理解理解的，你这就等于在宣扬邪见，听明白没有？你自己规定了一个定义，就你自己知道，人家那个外边有定义的，人家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呀？面前是空，哎，因为佛说了，我不敢不承认，我也得打旗号，我也说的是佛说，你看我也说空， 第二句说因果不空，就是说这万法实际上空，不是没有空，就是有，哎，把那空又给推翻了，人家是这个意思，哎，是不是啊？现在都是这样讲。下边啊，老师讲过三个球的比喻，黑球是一切种子，白球是种子显形，亮起来的那部分就是遍计值，黑球显白球是一他起，也就是种子身。这句话不对啊，亮起来的那部分是遍计值，这不对，亮起来的那部分是能遍计，哎，这就分浓缩了。亮起来的那部分跟我们现在梦里的那个大智是一样的，是吧？那儿有个人，这儿也有一个人，哎，大智是一样的。但是亮起来的那是真实存在的，叫能遍计的心，亮起来了。哎，胶片是存在的，那叫能遍计是有的。然后遍计所执着的相。那是所，你看遍计所执里头有一个所，你看，所以这个词儿你理解好了呀，你看他把所给丢了是吧，这是简化了，他也就误解了。遍计所执是遍计是有的，能遍计是有的，是意识。意识所执着的相是没有的。哎，所执着的人，所执着的山，那是没有的。所以分清能所很重要。你就不会再说心里头现行是遍计值，那是能遍计，哎，意识在遍计，放出来的电影才是所遍计，哎，这才就是我们感凡夫梦中凡夫梦中感梦中的东西才是遍计所值，哎，其他的都对，嗯，遍计所值梦，对，不能熏到种子里。是吧，你梦里什么都没有，你就跟着我看电影，结果那电影那个屏幕上的那些东西记到我，不是，是你看电影的时候，你在这个叫视觉影像哈，反映到你那个真的心里了，你记得是你眼识的看到的那个颜色，不是屏幕上的颜色到你这儿了，哎，屏幕上没颜色，哎，你屏幕上没颜色，物理就是这样说，是不是？屏幕上没颜色，注意啊，你一个人看的时候看到颜色，因为个人看的颜色不一样嘛，是不是？近视、远视、动物，哎，屏幕上没颜色，物理世界没颜色，哎，屏幕上没，用科学都能证明，屏幕上没颜色，你怎么记颜色呀？哎，只有你有心理颜色，你的意识会给你制造颜色，哎，但是意识制造的那个颜色你还看不到。是不是啊？你只能看见屏幕上那个，哎，那就是你这个就是叫梦里的颜色，你才能看。所以梦里的东西熏不到种子，因为不存在，因为是遍计所执，是假法。那么遍计执也就是这个梦，我们当下梦中的起心动念是不是能影响到当下不可知的现行，从而改变现行状况，再熏到种子里？这个就是什么呀？你得分清能所，是不是啊？如果你认为我感觉到的起心动念，我正在想的想法，这是什么呀？梦中意识所执着的法尘，是不存在的，熏不到种子里头。说那是谁熏到种子里头啊？是你那个心能执着，哎，能执着的心在那儿胡思乱想，心它的活动自己留下记忆。你看我们说那个种子现行是种子这个体，比如说这一块种子现行就是原来黑的一亮，哎，灭掉了，然后剩的那个信息啊，剩的那个叫残留的信息就变成种子了，跟你外边梦没关系，是不是？你就是初地以上菩萨没梦了，他们不是那9%种子还要换吗？他也是这样，哎，现在初地只是10%的清净种子亮，90%都不亮，然后呢他直接去不让它现行，直接去对着种子直接换，哎，所以啊，梦里的东西就是修行，不是用梦里的东西修行的，哎，是就完全心自己完成的。但是说这个梦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现在给大家打这么个比方，因为这个问题也是这个有人问的啊，就是说既然这个梦里头寻不到，这起这个梦有什么作用啊？记住，这个梦意识给我们放到屏幕上放了一个电影的作用，仅仅是告诉我们啊，它就好像打个记号，说凡是我给你放出来的呀，你就意识到了，哎，实际上那个意识到是在心里完成的， 但是他只是就是告诉你说，我给你列个表，你现在意识到的，你能感知到的，我给你留下种子的都有哪些。哎，就一个屏幕给你列表，或者是我就叫他给你多了一个监控器，实际上都是在心里完成的。但是呢，他监控器告诉你说你现在留下什么记忆了，就是给你列出来一下。哎，你这样来理解。哎，就好像这个我们那个叫手机的导航一样。哎，上边没东西，上边也不起作用，但是他就告诉你啊，你现在走到哪儿了。哎，你现在完成了多少百分之多少的任务，就这个作用啊。你这样来，手机的导航图，哎，这个监控器的那个屏幕，它就是告诉你说你现在什么东西留下记忆了。哎，就起这么个作用。实际上完成是在心里完成的，但是它呢让你知道一下。哎，哦，我这个留下记忆了，那个留下记忆了。我留下记忆是比如说什么颜色的。哎，其实也不准确是吧。啊，大哥告诉你，你现在留下了个红色的记忆。哎，你就知道一下。就起个叫什么呀，列表作用、提醒作用、哎，显示作用、监控器的作用。你实际上装不装这监控器不影响你开车，是不是啊？哎，如果这个答案成立，那么第六识即能改变。你看它这就是没分能锁是吧，第六识是能改变，但是不是你意识到的那个第六识，我现在说的第六识什么那都不存在是吧，那是个模型。哎，所以分能锁非常重要啊。我说过大乘佛法全部佛法可以概括成唯识无境，然后这是这个佛法的这个理论概括。理解这个唯识无境的核心难点就是记住要唯能无锁。哎，咱们再多一个。哎，唯识无境是佛理，理解佛理的关键是分清能锁，记住唯有能分别的心，没有所分别的相。哎，没有所分别的梦。然后再记一个就是什么呢，这个能做梦的心跟所做出来的梦啊，他们有对应关系。什么对应关系啊？你梦里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想到什么，在那个能分别的心里头一定有它的胶片录音录像，一定有，就是影像一样。哎，但是呢那个能分别的心的影像，现行影像你看不到，你看到的是监控器给你放出来的，重复来就是告诉你说你现在啊看到什么颜色了，听到什么声音了。哎，就这么个作用。分清能锁啊，现在我们前头老说你懂了唯识无境，就佛法就懂了。现在说理解唯识无境的关键，加一个唯能无锁。第六意识不管什么都分着一个能锁，第六意识就有一个能分别的意识，这就是真存在的。由一个你所分别出来的意识，就是你看第六意识这写着了，这是你第六意识所分别出来的法尘一个概念是吧，这不存在的。如果惦记直对现行没作用，那么可说思维无有意义。你看他这时候没分能锁是不是啊，你惦记直没作用，但是你那个能惦记有作用。哎，好，往下来啊。惦记，哎，我们要不要休息一会儿啊？休息一会儿吧。